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公布2023年十大政治风险名单，位列前三分别为俄罗斯、习近平以及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另外有观察人士指出，2022年习近平本尽全身力气在中共二十大上三连任，但是二十大之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都是空笑。2023年是习近平三连任之后的开局之年，他至少面临着四大挑战。
综合媒体消息，在欧亚集团列出的2023年全球十大政治风险名单中，排名首位的是俄罗斯。报告认为，受辱的俄罗斯将从全球参与者变成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对欧美和其他地区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由于侵略乌克兰失利，承受制裁冲击，对欧美失去应对手段，以及巨大的国内压力，俄国有可能转向利用不对称作战伤害西方国家，就好像是伊朗的强化版。排名第二的是权力最大化的习近平。习近平在攞帝第三任期之后，权力亦极大化，但亦因此可能犯落巨大错误。比如防疫政策失当、对科技公司的不透明打压，以及重新与俄国的关系，都对中国造成伤害。排名第三的则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在这个同时，根据大纪元引述时政评论人士黄友群的撰文分析指出，2022年习近平的头等大事是谋求在中共二十大上三连任，但是二十大之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皆为空笑。2023年是习近平三连任之后的开局之年，他至少面临着四大挑战。第一大挑战就是中共的亡党的挑战。2022年年尾，大瘟疫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近期一批接一批中共高官、专家、学者、名人等密集死亡。早在2020年大瘟疫从武汉爆发没多久，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这篇文章里面，关于这次大瘟疫，李洪志大师明示，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对此，黄友群指出，然而目前的大瘟疫正是中国共产党往前的第一波大淘汰，接下来可能还有第二波、第三波。中国共产党亡已经不再是预言，不再是远景，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第二大挑战是政变的挑战。黄友群说，习近平上台十年，一直面临着政变的威胁。这个威胁不是来自普通老百姓，而是来自上面提到的数量一年比一年扩大的党政军高官群体及其后台。总后台。2023年习近平面临的政变危险和之前最大的不同是，除了习近平的政敌之外，其他各阶层对习近平的不满。习近平的第三个挑战就是孭黑锅的挑战。黄友群说，习近平上台十年，江泽民派系一直在这捆绑习近平，让习近平替江泽民孭黑锅。江泽民不单止是中共党政军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还是将相当于四十几个台湾的中国领土无条件送给俄罗斯等国的当代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还是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共血债帮的罪魁祸首。然而中共当前已经岌岌可危，习近平的保党不单止不能够保命，相反好可能成为江泽民所有罪恶的孭锅者。习近平面临的第四个挑战是天下为共的挑战。2020年中共隐瞒疫情，导致大瘟疫蔓延全世界，现在在中国出现几亿人感染和大量死亡的形势下，中共突然宣布开放边境，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度进一步升级对中共的围堵措施。
1月4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访问北京，同中共主席习近平会晤。佢喺出行前提到，双方嘅谈话将会涉及到地缘政治安全嘅问题。
BBC 报道引用菲律宾官员嘅话讲，预计菲律宾总统喺访问期间将会致力于建立首脑直接沟通渠道，防止喺南中国海嘅争议区域发生误判事故。自从小马可斯去年6月上任以来，菲律宾同中共多次在南海地缘问题上爆发冲突。其中一次冲突涉及到北京的火箭碎片。菲律宾船只在打捞碎片的时候遭到中共舰艇威逼。事件一度引发菲律宾同中国关系高度紧张。小马可斯说，这次出行将会讨论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与区域政治安全问题，亦将寻求解决争端的途径。据了解，北京和菲律宾可能将在谈判之后签署10到14个协议，协议将包括农产品出口、旅游等问题。菲律宾德拉萨大学教授德卡斯特认为，两国元首不可能不谈到争议的南海主权。他说，我们的关切是北京听还听，但他还认为南海是自己的，所以现在北京还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他的威权。而菲律宾媒体认为，在这次谈判中，小马可斯亦好可能会展示在中美之间不选企边边的立场。无论谈判进展怎样，小马可斯都是在2023年第一个到访中国的外国元首，届时会受到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最高级别官员的国宴款待。
在中共的清零风控及不计后果的解封之后，外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欧洲已经转向东南亚。
据德国之声引述欧盟东盟商会执行董事韩福瑞的讲法，他认为北京放弃清零政策可能是个好消息，但欧洲商人与中国脱欧和供应链的多元化却已成定局。欧洲企业在2023年的投资目标不会从东盟转回去中国了。韩福瑞说，我认为中共最近的举措不会改变这一趋势。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中国现在被看作是一个必须谨慎以对的市场，而东南亚则被看作是他们在更大的全球或亚洲布局的一环。欧盟成员国2021年在东盟10个国家的投资大约为26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与2020年投资的185亿美元以及在2019年投资的61亿美元相比明显增加。而在上个月，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盟和东盟领袖首届全面峰会上已经承诺将会对东南亚地区投资100亿欧元，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在2021年，欧盟因为中共涉嫌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而制裁几名中共官员之后，北京亦制裁了几名欧洲政要，此举直接扼杀了2020年底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而且在短期内没什么可能解冻。而欧洲人对中国投资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是北京的严厉防疫措施以及美中竞争可能导致的制裁，而且中共对俄罗斯仍然表现得很支持。欧盟事务评论专家伊斯拉姆指出，欧盟现在最新的口头禅是减少依赖任何单一国家来制造关键产品。在欧盟疏远中国之后，东南亚自动成了下一个目标，欧盟和新加坡之间的投资保护协定在2019年已经生效，而与越南之间的协定已经得到12个欧盟国家批准，与印尼之间的谈判亦有进展，与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谈判可能都会在近年内完成。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在1月4号声明说，该机构没有忘记中国知名女网球运动员彭帅的案件，并强调说彭帅的安全和自由需要得到保证。
路透社报道引用 WTA 的声明表示， 到目前为止，当局仍然冇办法同彭帅进行面对面嘅会晤。而国际女子职业网球赛事乜嘢时候重返中国，仍然需要取决于彭帅嘅案件系咪得到解决。喺一年几之前，前温网同法网双打冠军彭帅喺微博发文，披露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嘅性侵害行为。相关消息遭到中共政府全网删除。WTA 在今年最新的声明里面说，彭帅公开指责一名中共政府高层领导人的做法是一种勇敢的行为。机构目前能够接获关于彭帅的一些生活安全消息，但是没有办法跟他在私底下会面。声明说， WTA 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惦念着彭帅。虽然我们一直希望在中国举办赛事，但是我们不会在涉及建会原则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中共当局无预警松绑 COVID-19 病毒清零封城政策，疫情明显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大都市溃堤之后，正在肆虐农村。
近日，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亚辉在向中共党媒体央视答疑的时候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大家三年都没回屋企过年，有可能出现报复性城市人流涌向农村的高峰，所以我们更加担心农村的疫情。消息被大陆媒体广泛转载。知名旅美经济学家程晓龙向本台说，不是说他现在开放大家回家过年疫情会扩大，相反疫情早就扩大，已经覆盖全国了。所以对中共来讲，现在已经没什么防疫的可能性。实际上12月7号关于取消清零政策的通知，他是弃守。根据一份网传经多方核实被广泛报道的消息，早在去年12月21号，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抗疫工作会议纪要显示，20号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直逼3700万，12月1号至20号累计感染达2.48亿人，占总人口的 17.56%。 程晓龙说，当日就在微信群到处在度传，我睇到有好几个群都有呢份文件，嗰度里面有一句话就係讲到，而家全国各省疫情正喺度快速上升，下一阶段会出现从省会城市向中小城市，仲有向农村蔓延嘅趋势。嗰时好多人仲未返屋企过年，就係农村已经感染啦。12月21号到今日两个星期以嚟，农村嘅传播面已经好广啦。如果话有 30% 至 40% 嘅人感染，应该系一个合理嘅估计。1月21号将有一个星期嘅中国新年假期，通常会出现几亿人次嘅民众返屋企探亲同过年。焦亚辉话，对于农村主要系两点。一系要保证药能够去到农村，并且供应量一定要涵盖新年时间段甚至更长。仲有一个是重症病患最起码能够转移到县医院救治。中国历史学家李元华向本台说，中共将医疗资源都放在大中城市里面，那种好的所谓三甲医院。他说，有权和有钱的人可以享受那种高级别的医疗，而投入到百姓基本民生的这种医疗确实是很差很差，农村肯定是支撑不住。另外，据新京报出圈栏目上个星期30号推出，首席记者许贤敏探访老家四川乐山农村的影音报道，他和屋企人几乎都已经感染，诊所药房前所未有地看到排起长长的人龙。许贤敏探访疫情肆虐下的一个农村，当地的几位老人说，生产队里面基本上全部都病了。报道说，缺药是目前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一位82岁的独居老婆婆说，她刚刚感染10日，出现头痛等症状，没有吃药，是靠偏方医治。90岁的独居老人李婆婆最近病了，流鼻涕、发烧、全身无力， 行咗两个钟头去买药。李婆婆话佢个仔喺云南，个孙喺深圳，都隔几千里。如果喺乡嗰度医唔好就算啦。李元华话呢三年嚟中共冇做过任何准备，最基本嘅药冇，最基本嘅医疗亦冇。呢啲老人实际上真係靠自己啦。所以我諗会比城市更惨烈。呢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